各位听友早安，今天我们灵修哥罗西书四章二到六节。保罗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带着警醒感恩，也要为我们祷告，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，能以讲基督的奥秘。我为此被捆锁，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，将这奥秘发明出来。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在这一段描述中，是关于基督掌权的生活，将信徒的注意力转向身外，为了要让大家看见自己有责任，使基督徒团体以外的人知道福音的真理。这并不是很松散的教导，而是结构很严谨，也特别记载啊基督徒传扬福音的重要的责任。当然不少人说，一群平凡的基督徒能做什么呢？保罗的这段话呀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也让我们看见保罗啊一方面在说向神诉说众人的事，是二到四节，另一方面在说向众人诉说神的事，是五到六节。我们先看第一部分，向神诉说众人的事。不管什么样的福音的工作，都必须以恒切的祷告开始。不少时候啊，我们强调神学装备，强调福音传讲的技巧，强调热情和心智，却常常忽略祷告。我们无论怎样磨破嘴皮，实际上也不能使任何一个人信主。真正的信必须是圣灵的工作，所以啊，保罗深知此点，所以他特别强调哥罗西的信徒不要只是忙着去追求那些神秘的法术，而是要恒切的祷告。恒切祷告的前提是我们要意识到祷告的重要，也要特别的警醒，更知道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诱惑吞吃，并且呢来分散我们的精力，好让我们不祷告。如今我们知道着重感恩，并且特别向神恳求祷告，从而称颂赞美神，这一切在保罗的祷告神学中都合在一起。那保罗呢也明确的提到要他们来为着传讲福音，能够把该讲的讲出来，也能够开传道的门，并能够来警醒，特别的就这些方面让哥罗西教会啊来迫切不断的祷告。保罗深知他入狱，他被捆锁，都不能阻碍福音的广传，甚至他也是为了传福音而被捆锁，这也是神看他配为主的福音受苦。那既然连魔鬼都知道福音的广传是何等的致命，因此他们才要捆锁神的工作，那信徒岂不更要从魔鬼的眼光都知道福音传讲的重要吗？岂不更要借此迫切不断的恳求，让我们有神那样的对世界的慈悲和怜悯，也能够有从神而来的、从使徒而来的得胜的目光。因为我们知道监狱也不能来挡住上帝敞开的门，神开了那门无人能关。有时候跟海外的一些华人基督徒交流的时候，他们呢就告诉我，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只要教会请人吃饭，就会有不少留学生来，也很容易就能把福音传给他们。当时真的是一个收获的季节。但是今天啊，很多海外留学生他们一到美国就已经 买了车，甚至有不少人买了房，代传福音啊，代用中国饭菜吸引他们来教会就非常困难了。那因此啊，他们常常后悔说，早知道今天这样，过去啊，应该多多的来抓住机会，也多请他们吃几顿饭。是的，今天趁着我们还有机会，趁着上帝给我们在中间开了传道的门，我们应该何等迫切的来为此祷告，并且应该奋勇刚强，把该讲的都讲清楚。所以啊，求神给我们来一个特别的引领和感动。我们不少时候要传讲，但另一个方面不只是张嘴巴，也要祷告，更要看到神开了传道的门之后，我们就应该紧密的配合，从而能够靠着神啊，去勇敢的传讲，也能够把神爱人的心意都表明出来。那第二部分啊，保罗就提到向众人诉说神的事。是的，基督徒确实有责任要向众人诉说神的事情，正如使徒必定要宣讲，信徒也有信徒的责任。我们呢，在这里也看到信徒要为使徒祷告，让使徒按着该说的话传讲福音，而使徒也给信徒一些建议，让他们知道该如何回答个人。所以啊，我们就看见使徒寻找机会做直接的布道和教导，而哥罗西的信徒呢，要找机会用回应的方式，用诸般的智慧来传讲福音。那保罗有这样的划分啊，也是蛮必要的，因为不少时候我们觉得仿佛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去抓住主动，然后来制造一些氛围，忙着来给别人讲福音。当然我们的布道随时随地都是应该的，但是呢，也不要忘了说我们要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也要用这个合宜的话回答个人。所以保罗给基督的建议不是要练习更好的方法去控制讲道的人群，而是呢要回到问题本身，让基督徒可以从更有盼望的角度看自己的责任。做基督徒的特权，简单来说，在这里至少有一个方面是要抓住机会买回光阴，把光阴看作是充满福音的机会的一个时机，从而能够去回答个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们要回答别人的问题，而不是忙着一味的主导对话的题材。他们要接受并抓住神给的时机，而不要忙着自己去制造机会而已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就不可以去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，而是呢来提醒说，神在我们的身边，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机会，我们有没有把这些自然流失的时间变成神给的机会，从而呢能够在各样的场景各样的场合呀来为神做见证。毕竟我们去办公室是为了工作，不是为了传道，但是当神恩待我们的心，我们焉知不知道说这一刻就是神给的一个机会呢？那因此呢，我们也要常做准备，让我们有更切实更敏锐的分享，能够去回应和适合当前的人。所以啊，当外人选择了时间地点主题，基督徒啊也有美好的自由，因为他们能开口诉说耶稣的福音。要能更有效地回答个人，我们一方面要抓住时机赎回光阴，把光阴看作机会，另外就是要用智慧。智慧呢并不是过度谨慎的借口，而是说呀，我们要特别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回应人内在的需要，我们的热情跟我们的胆识 以及策略要平衡，我们也要学会在言语中常常带着和气，尤其是回答容易引起争端的问题的时候。但和气的话可能枯燥无味，让人质问，因此使徒也要大家用言调和。把言跟机灵画上等号有点太过，但是我们的答复要能够引起兴趣和注意力，要有滋味，要不凭着血气，而是做和平的使者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滋味能够啊来赢得人心，也能满足人心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单调乏味的。所以这一段实际的话呀，留在我们的人心中，给我们很深的印象。因为啊，我们看到按保罗的话，没有任何时刻我们对于外邦人的责任可以置之度外。我们一方面必须恒切祷告，求神赐下机会，使福音能传给他们；另一方面，我们总是要乐于把握住机会，即使当我们的境况在人看来并不乐观，哪怕像保罗一样下在监狱，我们仍然是要有机会来为神做荣美的见证。不论发问者的误解是多么深，我们也必须不断地寻求智慧，以恩慈的话来回答，唤醒对方对于基督信仰的胃口。所以在这五段基督教的应用的结尾部分，我们就看见保罗就特别提到我们怎么样来祷告，并怎么样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来传讲福音，从而能够在切实有效可行的时机中把福音传给真正有需要的人。而这需要有时候需要我们来借着祷告和智慧来唤醒，让人能深切地意识到。但愿我们弟兄姊妹啊，都能够成为这样的福音的和平的智慧的使者，也能够善用时机，而不是滥用浪费光阴。求神恩待保守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特别怜悯的天父，谢谢你恩待我们来看到基督徒如何与基督有关联，如何与教会有关联，在家庭中该如何有责任，在职场上该如何尽责。那第五部分也让我们看到基督徒如何与外人交往。天父，求你使我们不断的祷告，也求你在我们环境中开传道的门，无论任何时间都可以作为时机来传讲福音。所以就求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，也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。愿你使我们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并能警醒感恩祷告祈求。愿你恩待保守赐福。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